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不要剥削穷人。
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。哈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啊，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，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。你们定了一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。
对贪爱世界之人的提醒，第二个小段是责备富足人以剥削穷人图利。前段已经指出，四章十三到十七节与本段是平行的两段话，都是以喂你们听好了来做开端的。最合理的推断是两段话都是针对相同的一群人，但是由于本段所描述的情况过于惊吓性，许多人无法接受这些作为竟然是出自于基督徒的老板，而宁愿相信雅各所批评的是非基督徒，如此两段所针对的对象便完全不同了。从内容上看，两段针对不同对象的说法是较为合理的，至少雅各在语调上并不相同。前段他在责备之余还带有一些正面的鼓励劝勉，但是后段则是只有审判与咒诅。当然，由于两段所针对的问题轻重程度大不相同，前者只是过于自视，而后段则是剥削杀害，我们没有理由期待雅各对待他们是持同一样的态度。笔者相信两段针对不同的对象，前者的问题较不严重，可供纠正的空间较大，后者则罪大恶极，必须严肃处理。在感情上，我倾向相信后段所描述的对象不是基督徒，但我们无从全然抹杀他们也是基督徒的可能性，最少是个挂名的基督徒。不过即或后段也是基督徒，也应该跟前段的基督徒是不同的一群人。也有一个可能性，五章的一到六节所描述的并非雅各书所受信的信徒，而是压迫受信信徒的教外人士。雅各写这一段话目的不在于警戒这一群压迫者，因为他们根本不会读到此信，目的是在于让被压迫的人知道压迫他们的人的终极下场，好叫他们的心得安慰。正因为被谴责者不会读到这一段话，故雅各在做出咒诅之余也无需给予出出路建议。我们快读这一段的内容。雅各首先宣告对本段所描述的富足人的咒诅，预告将有苦难临到他们身上，他们的富足将要给毁掉。不过他没有详说财富是怎么样给夺走的，也没有具体说明那即将要来的苦难是什么，因为他在谈到他们财富的变化时，话题的重心转移了。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。这三句话并非冗赘的平行句，而是分别说明了古代人三种可收藏的财富的下场：粮食坏了，衣服给虫蛀了，金银都锈掉了。 但是这样子描述富足者财富的损失，似乎只能说出自然的损耗，而不能说出什么外加的审判和刑罚。还有这一种自然损耗，从侧面倒是反映了富足者的富足，这是幸福而不是咒诅。粮食之所以坏掉，是因为多到无法及时吃掉，衣服给虫蛀了，也是基于太多无法尽都妥善收存所致。金银长锈，同样说明了他们用不掉所拥有的金山银海。富足者实在是太富足了，富足多到要浪费掉，但这些浪费算是对他们的咒诅或苦难吗？雅各其实自己也给所写的话带离了原有的思路，他明明想说富足人将要受财富损失的惩罚，却是在谈到金银长锈时，转而指出这锈是他们剥削的一个罪证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。当然，雅各提出财富的损耗，最少说明人间的财富是无法永久保存的，这也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的教导。雅各接着返回咒诅的主题，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，这是末日审判的景象。积聚过多的财富却没有正确的使用，包括没有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，这些财富将构成对于富足者的指控。聚集财富，同时也积聚了将来要临到身上的愤怒。但是雅各落寞的重点仍不在于将来的审判，而是在于例举了这些富足者的具体的罪状，这包括他们只知道积攒钱财，亏欠工人的工钱，过度的享受宴乐，以权势迫害人。从旧约到新约，圣经都对有钱有权的人欺压无权无势的穷人予以严厉的指责，并宣告在末日上帝将要为被欺压的人伸冤，显明他的公义。这欺压的情况直接见诸老板故意扣减工人的工钱，但也可以引申到一个不合理的利润分配制度，譬如过低的工资定价。这里牵涉到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，譬如效率与公平的平衡，不易简单的梳理。但是基督徒如何在资本主义制度里自处，表彰公义与仁爱呢？又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与基督信仰的内在矛盾，仍是无法回避的课题。对富足人的两个责备，凸显了基督徒的世界观跟世界主流的观点不同。基督徒很难不为未来做筹划和积攒钱财，但是我们确知上帝存在，而他跨越今生和来世，我们必须常怀谦卑敬畏的心，不自视，不自夸，更不能以不合真理的手段获取人间的利益，否则今天的丰富将埋下将来亏损的种子。上帝既是我的倚靠，可上帝也是我的审判。请思想，我相信本段经文的内容不会直接与你相关，但试试从小处自省，看看在自己的职场环境里，又或是在雇佣关系中，如何彰显出更多的仁爱和公义来。仍在读书阶段的，便自由默想本段经文的相关内容吧。
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，作者梁嘉林，播音刘佳音。